拜登謹慎看待烏克蘭初步勝利。 CNN 說俄國拖中共落水。川普的律師拒絕司法部最新動議，專家說文件可能對付 FBI。 推特吹哨人國會作證，哈佛學者說朱克伯格將失敗。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14號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烏克蘭在這次閃電戰的反攻行動中，幾乎拿了哈爾科夫州的所有地盤。而就在外界普遍認為烏克蘭反攻勝利的時候，美國從總統開始的各級官員都小心謹慎地不想要過早宣布勝利。美國軍方則密切關注未來的戰鬥。據美聯社消息，拜登承認烏克蘭在過去的這個禮拜尾在戰場上取得了勝利，但是他拒絕透露更多訊息，只是說我現在不打算談這個問題，因為事情還正在進行中。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曾擔任北約最高指揮官的已退休美國空軍上將菲涅德洛夫將軍說，儘管最近俄軍戰鬥損失，但這個不是板上釘釘的事，因為俄羅斯仍然還有可以打的牌，普京仍然有很多坦克、貨車、很多人和資源公開發，只不過不是他最好的裝備。他還警告說，俄軍的大牌可能要發揮作用，俄羅斯關閉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這個會給歐洲的冬天帶來挑戰。他認為普京正在拼命堅持到冬天，因為他最想看到歐洲人和歐洲領導層的分歧。另外，烏克蘭的反攻亦可能引發莫斯科更加激烈的反應，導致敵對行動新的危險升級。9月12日，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美國高級國防官員向美聯社介紹說，美國正在考慮未來的需求，包括討論為烏克蘭較大規模的部隊提供更密集的戰鬥訓練。美國還考慮派出更多的防空系統給烏克蘭，以及致命的打擊無人機和更多的監視無人機。值得關注的是，就在這個敏感時期，9月11日，北美航空航天防禦司令部說，有兩架俄羅斯海上巡邏機進入阿拉斯加和加拿大沿海防空識別區，但沒有進入美國的主權領空，所以不會被視為是一種威脅挑釁，但行動一直被追蹤。對此，藍術先生認為，俄羅斯的軍機進入美國，在北美的航空識別區，它不一定是為了與美國尋求正面的對立，相反，它有可能是通過這種方式令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對北京形成更大的壓力，而它希望在這種壓力之下，通過這種外來的壓力令北京向俄羅斯靠得更近，因為目前俄羅斯在烏俄戰爭中失利，他需要北京進一步向他靠攏，向他提供更多的援助。 CNN 亦分析，上個禮拜中共政界第三號人物栗戰書去了俄羅斯，俄方亦聲稱栗戰書保證中國在烏克蘭問題等攸關俄國重大利益事務上理解並支持俄國。莫斯科顯然想借習普會大肆宣揚中共會支持俄國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而俄國駐中國的大使近日率先披露了普京和習近平將在上合組織峰會首次會晤的消息，而中共外交部是12號先公開這個消息，俄國可能想在俄軍戰場不利之際大打中國牌，拖中共落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布蘭茲分析，隨著俄國地位的衰落，普京勢必尋求中共更多的支持，而北京恐怕無法冷靜坐視俄軍打敗仗，因為這個將會令華盛頓分心對準中共，還可能導致莫斯科出現政治亂局，進一步影響到習近平維繫的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但如果北京無法回應期待，這樣中俄關係恐怕比預期的更快出現裂痕。 川普起诉司法部的法庭战有了新的进展，佛罗里达州地方法官坎农同意了川普的请求，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来审查在川普海湖庄园查获的文件，并停止了司法部对川普总统档案的调查。在上个礼拜，司法部和川普分别提出两名特别检察官的候选人。9月12号，司法部表示支持川普提出的特别主事官候选人雷蒙德·迪里来审查 FBI 查获的机密文件。而川普拒绝了司法部提名的两位候选人，一名是联邦法官芭芭拉·琼斯，另外一名是托马斯·格里菲斯。此外，川普法律团队对大约100份标记为机密文件的状态提出异议，反驳了检察官提出的要求，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要继续评估这些文件。司法部曾表示这些文件是刑事调查的核心，但川普的律师说案件的核心是一场失控的文件存储纠纷，政府错误地将第45任总统拥有自己的个人档案定为刑事犯罪。现在司法部想在情报人员的帮助下重新开始调查机密文件，还要求坎农法官搁置他的部分裁决。司法部表示这些文件是政府财产，不能够归还给川普。对于川普和司法部的这场文件纠纷，宪法专家迪克莫里斯星期一在接受 Newsmax 采访的时候做出四项预测。一，司法部提出上诉后，地区法官坎农批准川普团队的特别顾问请求。二，不会有足够的罪证在大陪审团中正式起诉川普。三，共和党人将在中期选举中获得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四，从2023年1月开始，众议院共和党将审查 FBI 和司法部，调查 FBI 突袭川普海湖庄园事件，调查众议院举办的一系列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的听证会。莫里斯说这些海湖庄园的文件将成为起诉 FBI 的证据， FBI 在川普任总统期间就做了很多事情，从通俄门到虚假的外国情报监视令，川普认为这些文件会证明这一点，因此 FBI 想要拿到这些文件不是为了用他们来对付川普，而是阻止川普用这些文件来对付 FBI。 上个礼拜，坎农法官因为同意川普的特别主事官请求，被一位来自德州的女子蒂凡尼·吉什的电话威胁。吉什打了三个威胁电话给坎农，并留言说川普早就被取消资格了，他已经标记为落选对象，而你还在这里帮助他，所以亦被标记为落选对象。对此，联邦调查局对吉什提起了两项刑事诉讼，指控他用威胁来影响联邦官员，并用跨州通讯威胁绑架或者伤害。吉什承认了他的电话威胁留言。推特和中共的丑事要曝光了，泄露推特收受来自中共实体资金的推特吹哨人13号在美国国会作证，推特出卖美国人绝对是踩了美国人的红线。扎特科是著名的黑客，在去年被解雇之前一直担任推特的安全负责人，他在8月份为国会、司法部和美国联邦主管机构提供了将近200页的资料，指控推特从不明的中共实体获得资金，而这些中共实体可能已经取得访问推特用户的权限，使他们能够秘密接触一些中国用户的身份和敏感数据。在今日的听证会上，扎特科引用了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其中详细描述了一些团队之间的内部冲突，有些团队希望最大限度地从中国广告商那里获得广告收入，而有些团队则担心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前景。他还披露联邦调查局向推特通报了公司至少有一名中共特工。今日扎特科在听证会上讲到为什么他会在影响他个人和家人的情况下还要他做这个举报人， 他說是因為推特的行為會對個人及國家資訊安全和用戶私隱帶來傷害，他先做了吹哨人。他說並不是為了傷害推特，相反他仍然相信公司的職責，希望推特不斷發展繁榮，而這個是要建立在推特個人用戶和公眾的私隱和安全受到保護的基礎上。同時扎特科的聽證亦受到馬斯克法律團隊的密切關注，這個是馬斯克想要退出收購推特的另外一個理由，所以扎特科的證詞起了重要的作用。現在雙方都將關注這次聽證會，為十月的審判做準備。同樣 Facebook 的吹哨人豪根在國會告發 Facebook 之後， Facebook 亦面臨著失敗的風險。 CNBC 報導說，哈佛大學的學者比爾喬治表示，朱克伯格真的迷失了方向，身為行政總裁，他這樣的領導能力正慢慢將 Meta 拖向失敗，而這個亦可能是很多人離開公司的原因之一。他提到不成功的老闆的五種類型，而朱克伯格就佔了三類。第一類，指責他人推卸責任；第二類，不接受建議固執己見；第三類，利益為上沽名釣譽。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